很开心我们开一卷新的书《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那个章节是很多的，对，所以我们要花更多时间去预备哈。光是今天早上的都80节了，对啊，所以你读完一期之后，你发现哎，好像到处亮光，可是想不到哪里哈。明天呢要52节哦，那所以真的是要多花一点时间去想。路加是很精彩的一个人，路加他的精彩呢，他写整个路加福音不是听回来的，对，他是考察的，然后呢，他是有第一身的经历的，对啊，他说，这是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对，那按着次序不真是事件的先后次序，是那一个整理过的一个编排。对，路加很细心去整理，他整理的东西呢很有历史性，他整理的东西呢很有一个洞见。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在圣经里面的分量，你不要看只是两卷书啊，不要看只是两卷书，他那个分量很重。因为虽是两卷书，可是每一章的那个节数都很多，所以他两卷书加起来的分量呢，不比保罗书信少哦。对，那所以路加是很特别的，他很精心去经营神的话语。那每一个圣经作者开启，特别是四福音，他开启圣经的时候，他都有一个想法。马太一开始的时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对不对？那约翰呢？一开始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路加怎么开启这卷书呢？对，他在讲那个受信人提亚菲罗大人啊，对啊。那一到四节是那个引言，这个引言在讲到一个东西，起码我们可以思想一件事情。路加他不甘心那一种二手的信仰的。路加是要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呢，他自己去考察，他自己去经历，他自己去体会。所以路加他去写整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他说这个东西是我不断去思想的一件事情，我不断的去思想这个信仰，我也去考察，我也去研究，然后呢，我就把它按照那个条理的编排，他整个编排，所以他不是一个二手的信仰。它是一个真实的信仰，这个信仰呢是神自己必要成就的事情。所以一开始他第一节就说了，一二节就说啊，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所成就的事。那对神来讲，神要成就的事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成功。所以所成就的事不光是事情哦成就了，乃是指神他自己会把事情一步一步带到成功为止，对吧？所以他有一个主动性在里面的。好，路加讲完他用心去整理，后面就是他的整理。第五节开始，他进到那个整理。他在整理的时候，他在写些什么呢？我们先把大概的大纲讲完之后，我们去把路加这一章想要讲的东西再整合一下。一开始他在讲，他是讲到一个新的时代要诞生，这个新的时代的预言是5到38节，除了引言以外，第一段就是新时代的预言，5到38节。预言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预言约翰的出生，5到25节；第二个部分是预言耶稣的出生。从第26到38节，两个预言，预言约翰的诞生，约翰耶稣的出生。第一个小段是预言约翰的出生，里面就交代一个背景。当犹大王希律5节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代，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可惜没有孩子。撒加利亚按照班期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 照祭司的规矩祭签，得进主殿烧香。这个记载好像没有很特别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整个背景呢，我们就知道哇不得了，当时的祭司按照记载应该超过10000人，超过10000人的祭司按照班次，每一个班次都有几百人，那每一个班次里面轮到你的班次、啊、你去圣殿供职，大概除了一年三大节期，每一个祭司一年大概供职2个礼拜左右，所以刚刚好就去到那个礼拜，那个礼拜呢刚刚好有几百人在那边等候抽签，抽签的时候刚刚好就抽到那个撒加利亚，所以你看见全部都是神在做事情，全部都是，那不是偶然的，是神一步一步出于神的事情，他会成就，他就安排了一切，他就选中这个义人，这对义人的夫妇，然后他逆转的能力就进到这对的夫妇里面，对，都是神在拣选，神在抽签，然后就抽到撒加利亚，几百个祭司里面他就是唯一一个抽中，就去到那一个圣所，他不是去到祭圣所，他是去到圣所、啊、因为唯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到祭圣所，他去到圣所，在那个金香炉那边呢， 他去烧香烧香，当他进去，有天使就跟他说咯，天使就在他的香坛的右边，撒加利亚就很惧怕，天使对他说不要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生也必欢乐、他要主在主面前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就被你就被圣灵充满，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机会，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为什么我们说是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不光是一个新的时代，它是一个末后的时代，因为在那个马拉基书里面就讲到、啊、他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对啊，好，那这边讲到第17节，他就叫回应马拉基书，他在讲到西洗约翰这个人的出生已经预表一个末世的出现了，一个末世的一个信息，他是一个末世信息的先锋，他要伟大，他很特别，所以他这个经文路加一不断在写的时候，他在想要表达一件事情，末世已经开始了，所以他要表达那末世已经开始，新的时代也要开始，路加要表达的末世不是一种恐怖的末世、啊、路加要表达的末世是一种荣耀的末世，对、啊、所以这个荣耀的先锋出来了，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他就是有以利亚的灵，他有以利亚的灵，还有以利亚的那个能力，行神迹的能力，对，那这就是有关西洗约翰他所标示出来一个新的时代。神要对撒加利亚说，他整个事情要做的是要做什么呢？他是要叫以色列人回转，第16节，他要叫以色列人回转啊。西洗约翰就是这个的器皿，就是一个新时代启动的那个器皿。对于这个东西，撒加利亚信不信呢？18节，撒加利亚的回应，他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那这是一个不信，对不对？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那天使因为他不信呢，就跟他多讲一个证据，他说我是加百列、啊、所以有一些圣经里面的人不信也蛮不错的，对不对？因着他不信呢，所以神就多说一些话，那如果他信呢，那我们就听比较少听一些话。那他说你不要以为我是普通一个天使，我是加百列，对，哇，又不一样哦，那个位分是不是？加百列是那个三个天使长的其中一个， 那加百列的位分不是普通天使，那加百列也是普普，也不是普普通通随便要传什么话就叫加百列，你去传话哈。今天牧师要一杯水，加百列，你去拿过来哈。不是，那他那个整个身份身量是不一样的。加百列在圣经里面很少出现的，很少出现的。他上一次出现呢，就是但以理书。你看串珠的经文，他就串到但以理书。那但以理书，但以理看到幕后的意象的时候，加百列就出来帮助他去解析那个梦，解析意象。所以加百列的出现也是一个默示性的一个象征，对，约翰是一个默示性的象征，他必有以利亚的心迹跟能力，他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默示性。加百列的出现也是一个终末默示性的出现，那都很特别。路加他一直在想跟他的读者，想跟提亚菲拉说，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这个新的时代就是一个幕后的时代，开始了，开始了。这不是普通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终结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幕后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很荣耀的，很有能力的。那因着加百列就表明身份，表明完身份之后呢，十九节。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解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因为你不信，你比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等百姓等候撒加利亚差役，他很久没有来，那见到他之后发现他变成哑巴。为什么他变成哑巴呢？因为他不信。为什么不信就变成哑巴呢？不信应该变成瞎子嘛，对不对？是不是？那为什么不信变成哑巴呢？对，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都是带着信息的。我要传信息是透过我的口的。如果我都不信那个信息，我的口有没有用？我根本没用，是不是？所以一个口是他要传信息的，我的口如果没有信息可传，我根本不相信神的信息，我的口就不能讲话了。对，所以这边是很有趣的，他很清楚的对应，但以理的口呢是相信信息的，神就用但以理的口继续传，继续写。那撒加利亚你不信嘛，不信那你的口也没有作用了，好，封起来、哦、所以蛮重要的。如果我要成为一个口被神使用的人的话，那我的口要相信神的信息，我要相信神的道。那当我一相信神的道，神会透过我的口去传那个道。也许你是没有口才的，没有关系的，因为你要传的是神的道，神会把口才给你。也许你没有理解力的，可是如果你是要传神的道的话，神会把理解力给你。对，因为 我如果带着信息的话，我怎么不能传呢？对不对？信息是神给的，我领受这个信息，我相信这个信息，这个信息传出去就很有力度。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这边讲神的话语是很有力度的？对，因为我相信他的话。对，当我们相信他的话，我生命就带着这个信息，我要传这个话的时候，神怎么可能不让我有能力呢？因为他的话本身就有能力的。对，那所以这点撒加利亚给我们一个蛮大的提醒。对， 我信吗？如果我带着怀疑的态度去传讲神的话，那我没力传。如果我带着怀疑的态度去读神的话语，我读不懂。对，所以我必须是相信那个话语，那个能力就来了，我就越来越懂，对，越来越知道神你在告诉我些什么东西、啊、不光是懂，而且传的有力量。撒加利亚就变成哑巴了，他不能讲。可是他回家之后呢，供给日期满了，回家之后他妻子就有了，就怀孕了、啊、就隐藏了五个月。二十五节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啊、羞耻除掉。神那个神迹的能力，末世的时候神迹的能力会加强，神迹的能力加强就会带来生命的翻转， 不能生育的现在能生育了，这是一个逆转，是一个很大的翻转的能力。这是第一部分，第一大段新时代预言的第一部分，预言约翰的出生，是带着末世性，是带着一个很强的信息，是带着一种翻转的能力。撒加利亚跟他的妻子伊丽莎伯，他们经历翻转，透过那一个西西约翰呢，以色列人也会经历翻转，透过这个新时代的恩膏能力呢，为父的心，儿女的心，两代翻转，是不是？所以两代翻转，那翻转不断延伸，那其实不是两代翻转哦，为父的心，我是父亲嘛，归向儿女，我的下一代嘛，儿女的心归向父亲，我是儿女嘛，归向我的父亲嘛，是不是？所以是三代哦，它不是两代哦，对啊，它带动的是等于是一代跟一代代代都和好，那一种恩膏要产生出来。所以从单单从西西约翰已经把这种翻转的能力末世的那个观念传下来了，这只是路加要传的东西。路加不是普普通通讲一个预言，他在讲整个末世里面那个能力的启动，翻转的启动，对，神迹的不断发生，这个从这个家庭里面出来了，神迹出来了。好，如果神迹只发生在一个家庭，那就不够了。所以接下来神迹最终要带动的是什么？耶稣的降生，对啊，是整个救赎普遍性的启动，他不要只救赎一个家庭两个家庭，是普遍的救赎的诞生。那只进到第二小段二十六节，预言耶稣的诞生，他就讲到玛利亚，天使呢加百列就奉差遣去找他，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对啊，我问你安。那当然玛利亚的反应跟撒加利亚一样，都是惊恐嘛，对不对？怎么外太空来了一个物体，那个天使，对不对？当时又没有电影说来自星星的故事，对不对？那所以天使玛利亚也不知道，那天使跟他讲呢，蛮惊克的，惊吓的，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这边第二十八节已经说了，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你要生一个儿子，就起名叫耶稣。耶稣，耶稣就是以马内利嘛。那第二十八节，主与你同在，也是以马内利嘛，对不对？所以他不断在讲到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讲到耶稣的诞生，一个真正平安的出现，一个真正平安赐给那一个世代的人。这个的平安他在对应什么？这个要出生的耶稣他在对应什么？三十二节，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神在讲他要兑现大卫之约，对不对？他要兑现整个约，他 一直要讲整个东西，他要兑现神对大卫的应许，有一个君王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国没有穷尽，是讲到约哦。后面继续如果讲到撒加利亚的那个祷告，他就讲到亚伯拉罕之约。所以这章不断在扣神的信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成就，对吧？所以神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一定成就，神曾经跟大卫立约，这个约一定成就，耶稣就是成就这两个约的一个关键，这个终极的应许。天使跟他讲，天使回答说，三十五节，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荫蔽这个字很特别哦，荫蔽这个字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所用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字，对啊，所以他等于是在讲，路加刻意用这个字来表达，这是一个新的创造， 如同创世纪的时候的创造，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整个新的创造是什么？至高者的能力。那至高者的能力就是圣灵所具体表现出来的那个大能大力。对，所以圣灵要把能力加在我们身上，加在一个神用的器皿身上。所以圣灵的能力降在玛利亚身上的时候，她就怀孕了，对不对？她就怀孕，她就变成是生出耶稣的这个的器皿。三十七节，三十六节，况且那个证据，另外一个证据就是那个从来不能生育的以利沙伯，现在已经有孕六个月了，六个月，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另外一种翻译，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我们觉得有没有很多事情不可能？蛮多事情的，要改变你的脾气可不可能？哦，不可能，对不对？改变你的性格可不可能？不可能，对吧？改变很多东西可不可能？不可能，我们觉得都不可能的，对吧？那出于上帝的能力，没有一件事情对上帝来说是不可能的，对吧？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改，我们可以变，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脾气，各种都可以，我们生命的问题都可以改，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改的，可以改的，对啊。玛利亚蛮特别的，玛利亚跟撒加利亚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撒加利亚对这个事情是不信的，那玛利亚呢？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哇，太特别了，这个信心真的很大哦。对，他还没有结婚哦，在古代还没结婚就生孩子，那你的后果呢？对啊，你的后果就是有一堆石头送给你了，对不对？那一定被石头打死的，对啊。那可是他信心大到一个地步，我是神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很特别。对，玛利亚的信任，他就成为那个新时代的那个器皿，对不对？生出耶稣，我们也是那个新时代的器皿，我们可以生出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事工，生出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一个工作，生出耶稣要托付给我们去传的那个福音的果效。对，神在找器皿，对，他在找义人，所以撒加利亚跟那一个以利沙伯被拣选了，他在找一个人蒙恩宠的那个玛利亚被拣选了。逆转的能力在撒加利亚身上，在以利沙伯身上，本来不能生的现在生了。逆转的能力在玛利亚身上，她本来是一个卑微的，她是哪里的人呢？她是那个拿撒勒那个地方的人，是不是？那个地方是一个穷乡僻壤，人不多嘞，只有几百人的一个小镇，不是一座城哦，是一个小镇，几百人一个穷乡，一个小镇里面的一个妇女玛利亚，有没有想过以后会出现很多人都叫玛利亚？有没有出现这是众多玛利亚一个？这个是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所以一个不起眼的女孩子，她竟然被神拣选，她的名字传颂千古。神在找一个器皿。逆转的能力就进到玛利亚的里面，对，所以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逆转的能力有没有可能进到你跟我里面？可以的，对。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逆转的能力进去了，对不对？他们就生出西洗约翰，神的能力进去了，这个玛利亚就成为蒙大恩的女子，对，她就生出耶稣了。神的能力是 很大的。好，这是第一大段新时代的预言。第二大段新时代的赞歌，这里面唱出三首歌，第一首是伊丽莎伯所唱的，第二首是玛利亚所唱的，第三首呢是撒加利亚所唱的，三首赞歌，很漂亮的三首歌。三十九节去到八十节就是这三首歌。第一首歌是伊丽莎伯所唱的， 玛利亚就听到天使说，你那亲戚以利沙伯也怀孕哦，那个年纪很大不能怀孕的，现在快已经六个月了。哦，他就去了。请问玛利亚为什么去？玛利亚为什么去？因为没事情做，所以去。对，加百列告诉他他去，然后他是去求见吗？你觉得玛利亚是去求见吗？他应该不是去求见哦，对不对？他哦，孕妇找孕妇交换那个怀孕之事，对，那也不错，对不对？看神的工作，对。玛利亚身上他预备有一个神迹。当我领受神的话语，我预备要进到一个神迹的时候，我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领受神的话语，预备要进到神迹当中，我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到那个神迹已经发生的地方。我去到神迹已经发生的地方，我预备要发生的神迹就会发生，我面对神迹的信心就会不断增加。如果我去到我预备领受启示神迹，然后我就去到一个不信的环境当中，你的神迹应该会生不出来啊，是不是？所以玛利亚很聪明，对，玛利亚知道一件事情，我要去领受神迹，我要去领受那个汲取进入神迹的信心，对啊。那当我不断看见神迹，我的信心会不会增加？一定会，对不对？如果你讲完，我听到耶稣对我说什么，你就跑过去那些不太相信的人面前跟他说，我听到什么什么，哦，他说，哦，你的确是听到，好，我也听到，好，我听到你在说幻觉，对不对？好，我听见你在说一些可能胡言乱语。所以神迹一定要发生在一个环境，那个环境是领受之后继续在信心当中讲，神迹就不断讲。否则我们的里面就会 被打击，我们会气馁，我们会觉得越来越灰心。所以耶稣有时候行神迹的时候，耶稣是不是都叫那些不太信任的人赶他们离开，对不对？赶他们离开之后，耶稣就在那边医治了，对不对？那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的信心我们是 要长的。神迹要发生，必须在神迹的环境、信心的环境才能讲。玛利亚就去了。玛利亚一去呢，他要带出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这边是预言两个孩子的诞生嘛，一个是施洗约翰，一个是耶稣，好像是平行的，好像是大家都是新时代的器皿。事实上是吗？不是。明显的，耶稣整个身份比施洗约翰高很多。怎么去把这个东西从前面那个部分预言两个孩子诞生去到这一个部分，事实上是有分别的。那 这里就带出那个分别了。当玛利亚 向那个以利沙伯问安的时候，以利沙伯就要唱歌了，对不对？一问安立刻就要唱歌了，对。因为以利沙伯一听见41节，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哇，太厉害了。哇，真的巴不得我们身边充满这些有恩高的人，我们也成为这种人就好了。我们比起问安的时候，就比起被圣灵充满，哦，多开心，对不对？神的荣耀，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多开心，对不对？玛利亚她是一个信心的人， 她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信心。这个很有信心的人，他就带着一份的恩膏，对不对？这份恩膏呢，他就去了。他一问安，以利沙伯就讲出一个东西：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应该是说，我怎么配呢？我怎么配我主的母，你来向我问安呢？因为你说话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所以以利沙伯不断在强调玛利亚的身份，主的母，她在强调她所怀的胎是主，对不对？主的母，主 对，他这边就证明一件事情啊，施洗约翰只是先锋，只是先锋啊，耶稣才是主。而呢，玛利亚听到之后，她也被激动了，对不对？她就开始又唱歌了啊。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一直在讲啊。四十九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你开始留意那个逆转的能力哦，啊，那个能力很强哦，能力多强呢？不光是进入玛利亚身上，使卑微的他变成万代都有福，这是第一种神的能力进入一个个人。第二种神的能力去到哪里呢？他的怜悯，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开始讲到整个救恩哦，对不对？这个救恩的能力怎么发动呢？五十一、五十二节，他用棒被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神的能力。神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完完全全我们要相信的。是，如果有一些不信神，或是说不讨神喜悦的人站在权柄的位置，神会做什么事情？他叫有权柄的侍卫，这是极高的权柄，这是极高的能力。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然后呢，他整个应许去到哪里呢？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玛利亚对他所生的这个儿子有一个新的认识哦，对不对？那如果我要生一个儿子的话，那我应该感恩谢谢主就好了。为什么我感恩感到整个以色列呢？我感恩感到整个权柄不属神的权柄要失去位置，神叫卑贱的升高呢？我感恩感到哪里去呢？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感恩感到亚伯拉罕去了。所以玛利亚对于这个的了解，也许他不真了解到这个地步，可是圣灵感动他，他感动他讲知道一个启示，这个启示是他所生的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是整个救恩。前面讲到的是回应大卫，对不对？大卫之约，这边讲到是回应亚伯拉罕之约。神约的能力很强，所以神立约一定成就。神立约，那个属神的能力一定进去。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然后西洗约翰出生了，西洗约翰出生之后呢，撒加利亚终于可以讲话了。那个信息回来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出预言了，圣灵就充满他，他这个预言就很多，就讲的这个孩子会长大，在黑暗当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整章的经文呢，我们总结，否则很难追啊，所以要总结一下。经文里面的总结，第一是我们说末世性，从耶稣的诞生已经进入一个末世的开始了。对，那我们应该是幕后的幕后了，已经两千年了，对啊，是幕后的幕后，整个末世性的那个救恩要彰显出来，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末世对路加来讲不是一个恐怖黑暗的，是有光进去的，有光进去，神创造性的能力要进到这个末世当中，神逆转的能力要进到末世当中。这是路加第二点要讲的，对，第一个进到末世，第二个神的能力在末世会更大的荣耀，更大的荣耀，逆转的能力进到个人，撒加利亚、伊丽莎伯，逆转的能力进到世代，为父的心转向儿女，逆转的能力进到整个以色列，逆转的能力的根基就是约，就是约。神对大卫所立的约跟亚伯兰所立的约。第三个，路加要强调的是什么东西呢？圣灵的能力。这一章里面不断讲到圣灵充满，还有天使的出现，这就是末世里面很重要的信息。 圣灵充满会出现普遍性，它跟旧约不一样，开始进到圣灵充满的普遍性。所以你看见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玛利亚被圣灵充满，对不对？那西洗约翰在肚子里面也被圣灵充满，对吧？那耶稣不用说了，被圣灵充满，是不是？那他要讲一个东西，路加在想，我觉得路加在想这章的时候，他想得很辛苦的。我怎么去把那个一个开头啊，一个很荣耀的开头去讲出来，以及人看见福音的时候就知道，哦，荣耀的开始来了。新的时代开始来了，这个新的时代是带着盼望的，这个新的时代是带着能力的，这个新的时代是在寻找器皿的。对啊，撒加利亚不信，所以变成哑巴，信息讲不出来。玛利亚信，所以玛利亚呢能够讲出话来，对不对？好，并且呢立刻就跑到那个神迹的地方，继续让信心增加。那这是今天我们 要去听的一个信息，对啊，神迹根本就已经在运作了，就在末世开始启动已经2000年有多了，是不是？耶稣来进到这个末世的开始2000多年了，2000多年耶稣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不断在做，他只在做一件事情，他只在等一件事情，一个器皿。所以他寻找撒加利亚，他寻找伊丽莎伯，他寻找玛利亚，他现在也在寻找我们，他寻找西洗约翰，对啊，那他也在寻找我们。我们如果像玛利亚一样的，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那我就可以进到神迹当中了，对啊。如果我是撒加利亚的话，那我就算进到神迹也没话说了，也没办法说话了。对，所以这是一个新时代。那我也很深信2016是神所量给我们的一个新的时代，很特别的一年，这一年里面会很多事情发生。那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信息？神是要对我们说，我把信息给你，有神迹你就有信息，有神迹你就会有话说，有神迹你就可以带着权柄去荣耀神的名，带着能力去荣耀神的名。对，所以2016是特别的。对，我们从读撒母耳记下去到今天读路加福音第一章，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过程。对啊，我相信神在带。过往一段时间，我们都发现圣灵都在带我们。很奇妙的，我们一直讲那个，圣灵怎么带我们呢？我们不知不觉就办了那个小组长参会，在小组长参会当中呢，我们就想一想，哎，对啊，其实这个礼拜我们在开小组长初阶训练呢，那。可是我们自己确实很无知，我不知道这个礼拜应该要办牧养主日，因为都在讲牧养嘛，小组长参会，然后呢，小组长初阶课程，神就在那个小组长参会里面呢，就感动了小玉了，哎，对，这个礼拜应该讲，神也感动我先讲约翰福音第21章牧养的信息，那小月觉得对，这个礼拜应该是牧养主日哈，那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就临时调到牧养主日。对，原来都在圣灵在带，对，我们不想的不太清楚，可是圣灵想的很清楚，他知道我们该进到牧养的水流当中，透过牧养才会有大丰收，才能够把大丰收迎接住，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一步这两个礼拜就是这样走，走到昨天呢。昨天我们就因为我们的我的女儿来看我们，所以我们昨天就出去走一走。出去走一走呢，我们就不小心走到一个小麦田，种小麦的地方，我们去了那个小麦田呢，只是路过，可是路过我们就立刻素姐就很好，就原路就导游介绍，我们就看见那个小麦田，就很有感动，对啊，后来我们就两车的人就去到那个小麦田那边呢，我们就那边去看那些小麦，然后 那风一直在吹，小麦一直在动，我们灵里面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圣灵的风在吹，对啊，这些小麦我们在那边预备派教，那个种小麦的人呢就跑出来，因为我们走进小麦田里面去，他说你们干嘛走这边，你们应该走那边嘛，那边我已经挖了一个空地，你们都不走进去啊，他可能怕我们踩死那些小麦，我们就走过去那些空地空的地方，然后呢他就介绍，他说这个地方啊很快很快啊25天之后就会一片金黄色，现在还是绿色的，25天之后你们就看见一片金黄色。我们再想一想，25天之后差不多，我们进到那个21天进食之后，对不对？那差不多22、23天之后就是普尔节了，就是反败为胜了。那正正式式的普尔节是3月24号，就是差不多25天了，25天了。哇，所以我们里面的觉得，哎，原来神不断连我们出去玩一玩轻松一下，神都在带，就让我们看见啊，也看见樱花，也看见虽然只有几株很漂亮，我们就集中叫那几株哈，就好像一大片都是樱花，呵呵呵，那个感觉。可是小麦呢，一大片哦，它有六甲的土地哦，好，六甲的土地都是种那个小麦的，很壮观。我们也录了，那些风声很大，一直在那个小麦在摇摇摇。那西姆就在那边祷告祷告，对啊。有没有发现圣灵的带领很特别的，对啊。那有人告诉我们小麦只有一个地方只有全台湾只有一个地方有种小麦的，可是昨天我们去到是另外一个地方也看见小麦，对啊，所以我们很特别的，对。那所以我们在想，今天在读路加福音，然后我们再回想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再回想圣灵怎么去带领我们，我们怎么学习去跟从圣灵。因为用人的头脑去想呢，很多东西会想得不够仔细。对，我们有两大缺陷，一个缺陷就是想得不够仔细，我们第二个缺陷就是想得太仔细。因为想得不够仔细，做东西就不够精准，想得太仔细，圣灵就没有工作空间，懂不懂？那所以两个东西都出问题，那除非就是随从圣灵啊，圣灵带就会把我们带进那个很奇妙的水流当中。那路加福音它启动一个很特别的恩膏，新的时代，新的恩膏，啊，整个新的恩膏的成就，神的能力必然会浇灌下来，啊，我们都要成为那个承载这个器皿，这个新时代恩膏的器皿。对啊，一起进到路加福音的恩膏里面，一步一步走，很快就普尔节了，反败的为胜的恩膏也会临到我们当中。阿们，我们一同来敬拜神。